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虽然说我们每天晚上就是礼拜一到的礼拜五每天晚上八点钟提供给大家的这个节目内容呢，大概都在30分钟左右，时间说实在也不是太长，也让大家有一个弹性的一个比较容易去完整 catch 到整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比较充裕嘛。如果一两个小时可能要播出的时间就比较长了，那太短呢可能又听不到什么内容。那虽然说就短短的30分钟可是实际上呢，每天的节目我们要花非常多的精神跟功夫尤其是我们的制作团队。第一个，我们要先决定题目因为我要先把题目决定下来。那决定题目也不简单啊，第一个，值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整理资料？那值不值得大家来收听呢？还有到底对大家学习有没有帮助呢？光这个部分啊就是一个困难。而且你想一下，一个礼拜有五天，一个月有22个这个工作日，我们都要来准备题目，所以准备题目就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一个过程。题目决定以后要收集资料，要有起承转合，也不是把所有的资料都在一起念一念就好，对不对？那资料整理完以后呢，要顺资料，要决定资料的来源的正确性，还有到底这些资料值不值得阅读，够不够深度，还有没有广度。整理资料完以后呢，我又必须要熟悉，并不是说资料拿来啪啪啪我们就开始念，又不是这样，所以我必须要不断的熟悉这个资料整个逻辑上的一个串接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仔细你去想一下制作每一集节目的背后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当我们把节目制作完以后呢，为了让大家在听觉上能够更舒服，在收听的过程中能够更顺畅，我们的后制团队呢又要再把整个节目呢一些比较不顺的一些小细节做一个修改跟调整。所以听到各位耳朵的时候呢，你才听到一个我们不能说完美，但是是真的是我们用心制作过的一个节目。所以希望大家在支持我们的同时呢，也不吝啬给我们好的评价。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对不对？比如说 Apple 听完，你可以留几颗星，有没有？五颗星就给它点一下，不要客气，是不是？那如果你在 Mixer Box 这个 APP 啊，它可以留言，你知道吗？多给我们点鼓励，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讨论跟互动。还是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我们也认真的在做个节目，对不对？听得出来，对，是真的蛮认真的哦。好，我们今天来聊什么？来聊比特币，因为最近比特币真的很热，真的很热，太热了。一粒比特币要多少钱？对不对？你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啊，因为我每年都要到这个香港去参加这个国际金融会议，当然去年除外了哈。每年在一月在中环我们参加会议的时候，像那个比特币2017年的时候才多少钱？1000块。你现在看觉得才1000块，可是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吧，不到一美金涨到1000块。所以其实在2017年那时候，当然你说涨到这么多，大家也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金融论坛的时候，这个论坛是来自世界各地欧洲啊、美国啊，甚至我还认识以色列的朋友很多东南亚啦、什么中东地区啦都有。但当时我记得比特币的摊位占比，比如说如果现场有100个摊位的话，看有没有5个摊位，非常少非常少。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不得了，100个摊位有90个摊位，应该说95个摊位都是跟数位货币有关，不一定比特币Crypto 他们都叫 Crypto 平台啦、技术啦，或是讲区块，因为那时候比特币已经涨到10000。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的变化非常非常的惊人。那当然到现在这个比特币在这一两个月的变化也很大，上冲58000，下洗44000，是一个非常的惊人。那这个女股神呢，就是 Casey Wood， 她也认为说比特币呢它的市值绝对有挑战数兆美元的潜力，所以一定要考虑把它列为新兴的资产类型，而且未来可能成为准备货币。什么叫 叫准备货币，就是被这个央行列入这个储备的可能性了、那当然各名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比如说 Wood 他自己的看法，比特币就是应该被列为一种新的资产类别，对不对？甚至作为准备货币。那像这个马斯克，虽然他说加密货币价位有点高，但是特斯拉确实这个持有这个15亿美元的比特币嘛，对不对？而且未来呢他也可以接受比特币的这个付款来买车。但是波克夏的副董事长孟格也是巴菲特的好朋友，巴菲特讲过的我就不用讲，他就说比特币就是毒药嘛，对不对？那孟格的看法是什么样？他说比特币将不会成为全球的交易媒介，那黄金的替代品，我从来不投资黄金，所以也不会投资比特币。所以他跟这个巴菲特论点应该差不多了。那这个卢比尼啊，末日博士卢比尼啊，他说比特币是波动性高的伪资产，伪就 fake 就是假啦的这个伪，他说价位波动是受到什么大规模的操纵 manipulate 受到操纵。那耶伦呢，就美国的财长是说比特币是非常没有效率的交易方式，高度投机。那比尔盖茨怎么讲，他说如果你没有和马斯克一样有钱，那就不要投资，谁能像马斯克那么有钱，对不对？不过说到底就是大家的看法还是各异啦，各有差异。但我就觉得说短线当然变化很大，可是长期来看我还是觉得，因为它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时代新领域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开始，未来我们的生活一定都会跟比特币有密切的结合。你看我们之前在我们华尔街见闻里面曾经有一集我就跟大家讲，现在 PayPal 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个大家来支付比特币，对不对？那你 Visa 跟 Master 信用卡机制里面如果也能够接受，包括 Visa 你说它可以正点的时候正你比特币，那未来刷卡的时候你可以这个刷这个比特币呢？而且地下经济的部分很强大啊，它的去中心化，比特币的去中心化跟匿名的这种机制，还有它可以跳过结算系统，地下经济的部分未来是非常非常强大了，非常非常强大。当然就也有人在提说跟黄金之间对应关系，到底有没有可能这个取代黄金的避险地位。当然我们得先去了解黄金为什么可以避险的原因、第一个，黄金没有信用风险的，它是一个没有信用风险的流动性资产。但比特币有没有数位储存的一个风险？你说去中心化嘛，我就一个金钥，确实我在东森的时候有分享过这个故事嘛，就有一个工程师他把那金钥存在这个硬碟里面，后来硬碟就丢掉了，里面好多钱呢，好多钱呢。那这个风险怎么办？那第二个，全球持有量相对稳定，这个比特币的部分这个特性就很像，它并不是一个由政府发行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无限制的不断的产生新的货币，像美元就可以透过印制的方式不断的发送嘛，对不对？各国的货币法币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比特币没有这样的问题，它最后的数量是固定的，相对稳定。那政府认可黄金，但是比特币政府不认可，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当然我们就说在传统金本位的制度底下，实际上你说1971年之前，信用货币体系之前，全球的货币体系是以黄金为主嘛，这叫金本位嘛。那所以过去呢，你法币的价值像美元、台币、欧元、英镑，这都叫法币了，你就要跟黄金绑定。比如说当时一美元固定可以换 1.5 公克的黄金，可是你黄金的数量有限，所以一旦你跟黄金绑定的时候，我要增加美元的发行，我就要增加黄金的持有，那这样自然而然政府就少了一个挹注流动性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做货币宽松政策。所以1929年1933年就出现了这个全球经济大萧条，那当时为了摆脱这个大萧条，美国罗斯福总统他决定要摆脱这个金本位嘛，后来就大举印钞票嘛，挹注流动性以后终结了经济衰退，对不对？所以黄金其实就具备了这种所谓的稀有性，但是因为它的数量是固定的，所以黄金还是扮演着各国政府它在滥发他们自己货币过程中，它总是要去对冲它自己货币走弱的风险，所以各国央行一定会储备一定比例的黄金，这就是黄金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存在。如果以现阶段来看，像美国呢，它的黄金储备占外汇的比重多少？占外汇储备的比重多少？ 79%， 德国占了 75%，法国呢占 65%， 俄罗斯占 22%。 所以你就知道黄金啊，在各国央行储备系统当中，它在优化资产结构上面的一个能力。这个我觉得如果在政府 不把这个比特币啊视为一个央行储备对冲法币风险情况下的一个货币，还是叫资产好了的情况下，我觉得要取代黄金真的是不容易哦。但是确实哦，比特币在整个信用货币体系之下有它的一个特殊地位。为什么？一般我们理解的信用货币就是各国政府是可以自由控制它的货币供给嘛，对不对？比如说通货膨胀，那我就来控制这个货币的供给，如果是通货紧缩，我就来刺激这个流动性，我希望让市场能够更活跃起来，就像现在衰退的过程中，那政府就透过这个货币的供给来去刺激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但问题是比特币不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去增加它的供给，因为它供给每四年就减半，那到最后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数量，所以你要怎么样来去增加它的发行，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说法币的部分它当然具备这个法定的偿还的一个效力，跟加密货币不具法偿效力，当然就是去中心化是不太一样的。那法币由政府所发行，但加密货币并不是，这部分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法币它一定有绑定一个价值，比如说跟美元之间的对应，或者是跟各国货币之间的一个关联性，但加密货币呢它价格浮动，虽然你说哦，我一枚多少美金，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跟任何的一个这个法币来去做绑定。那所以现阶段来看呢，因为在国际金融学当中有一个叫三元悖论，就是说任何一个货币体系不可能同时具备三个要件，就是可以自由进出又固定汇率又自主的货币政策。那现阶段来讲，我们所理解的所有的货币都是可以自由进出，那也具备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就是浮动汇率。像过去早期人民币就是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因为不能自由进出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做到固定汇率。但是现阶段你会发现都是可以自由进出，然后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浮动汇率。那现阶段来讲，比特币是用区块链的形式来表现，所以它是可以自由移动，这个没有问题。那数量这个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那当然它的价格就会去做波动了，做浮动了。那所以当然现阶段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比特币的一个地位的一个窜升啊，那也让大家去从大陆开始研究数位货币以来，那大家也开始在思考，诶，央行现在全球的央行也开始积极研究央行的数位货币。当然比特币区块链是一个技术，比特币是去中心化，那央行的数位货币它一样可以用区块链的这个技术，但是央行的数位货币肯定不是去中心化了，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解释。但是现在各国对数位我们叫 CBDC 就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这个部分的发展的情况，像美国也在研究数位美元嘛，那中国的数位人民币就很快就上路了，之前也有四发红包了嘛，那台湾也开始做实验，未来也有机会，那包括巴拿马泰国也开始在做测试。那到底什么是数位法币，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 CBDC。 我刚才念了就叫做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那这个当然未来就很高的机会，各国的这个流通的货币可能就用数位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你未来看不到硬币或者是纸钞了。但是它会不会改变我们过去货币传导的路径，也就是说没有经过银行，就没有经过中介，中间的中介就所谓的银行，然后直接到我们身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大致上是不会改变这个路径的，不会改变这个路径。那是不是会配合区块链技术，当然你才能够让这个数位货币的存在更安全。那为什么要CBDC 呢？其实现在现金的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对不对？包括脸书它的这个 Libra 的这个脸书币要得发行，那各国当然也担心说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导致这个洗钱啊，还有反恐资金的控管，所以与其呢视而不见或避而不理，那不如开始来进入这个区块来讨论。那所以到底什么叫央行的数位货币了，当然现在各国也都开始在研究当中了，包括国际清算银行跟几个主要的央行，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日本、瑞士等等，共同发表了数位货币的几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发行的原则当然第一个不要伤害现行的体系，那能够共存之外，当然 带来一个创新的效率，那希望能够像现金一样方便使用。你不能说我一定要能够上网的时候我才能用，那没有网络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它是可以离线的方式来使用的，那成本低，安全，同时要能够符合现在现金的这个监管标准，这个是大家的共识，这个是大家的共识。因为呢，普遍央行认为说 CBDC 的这个主要目的是要满足更多的创新跟私人竞争的应用，所以它并不是要取代我们现在的现金，就是纸钞啦或硬币啦，而是针对于整个货币生态系统的补充，让它能够更完善。那所以呢，大家就对这个重视了嘛。那为什么突然之间大家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看科技产业的串起，就我们讲金融科技 FinTech、那这个 FinTech 题外话，在这学期我在这个阳明交通大学，因为现在阳明跟交大合并校以后叫阳明交通大学的财经所、我这学期有开一门课、叫做 FinTech 和这个资产管理之间的关联性、那如果大家对 FinTech 这一块有兴趣啊，这是学分班的一个课程，大家都可以报名，你是在职人士啊，或者是说你是别的学校的这个学生啊，都可以来报名这个课程。然后它是有学分的，有学分的，当然最主要就是在交大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学术环境底下一起来学习，应该对大家会有帮助。那上课的时间因为在礼拜天，5月30号跟6月20号好像就是礼拜天两个周日，等于两个整天啦、那在新竹上课，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趁现在报名还没有截止，赶快到交大财经这个网站上面、搜寻一下金融科技与资产管理这个学分课程。题外话啦，就是刚好讲到这个主题嘛、疫情持续的严峻啊，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谢老师呢，我们的华尔街见闻跟乐天合作，严选了能够帮大家度过疫情的商品，勤洗手，多喝水，提高免疫力。详情到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COV 华尔街严选商品防疫月，买1000送1000，赶快上去了解哦。那因为金融科技的一个崛起啊，我们就发现说，现在呢，大家使用这个电子支付的比例呢，快速的爬升，等于使用非现金的交易次数啊，在2012年的时候是176次，就是每年的使用次数，但到了2019年已经窜升到303次了。而且呢，像去年呢，现金的使用呢，占比是，就是在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使用现金的占比呢，大概占 30%， 但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可能会降到多少？大概在 18-19%左右。所以如果央行还是以现金为主要的一个发行的方式的话，货币的发行方式的话，它的掌控力有没有可能下降？因为现在大部分大家开始使用什么千账金融卡啦、电子钱包啦、信用卡啦，还有千账卡这些、再加上说脸书它要发行这个全球稳定币，当然大家也担心说，在没有法规监管或是没有外汇进出限制的情况下，未来对于洗钱啊、反恐的资金呢，会不会甚至导致这个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国家货币被替代的一个风险？这个也是让各国大家要开始加速讨论所谓的 CBDC， 就是央行数位货币的一个原因啊。而且大家应该要知道，强势的国家它是用货币在输出它的这个影响力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美国就是用美元在主导它在全球的一个影响力嘛。那现在各国如果说想要去美元化，比如说我想要跳过美元，我不一定要走美元的清算机制啊，就走 SWIFT 的这个清算系统，那怎么办？大陆就发行数位人民币呢，我是不是可以跳过这个机制呢？再来就是说，我过去用美元去发挥我在各国的影响力，那如果大家小的国家开始发行数位货币呢，这个部分我的影响力是不是会开始被替代呢？所以为什么大的这些央行要开始出来想这些事情？当然你说从另外再从几个层面来看，比如说像这一次的纾困，大家就有一种感觉，如果我的货币政策要能够直接传达给民众，我是不是直接发钱给民众是最快的？所以什么叫直接发钱？我让你银行里面的数字直接增加，这个就叫直接发钱，就我更能够去主导我货币传导的过程，而不是说我今天透过降低这个银行存款准备率，那银行的存款准备率被下降低了，或是隔夜贷款利率调降了，那这个过程它的传导机制是不是能够真实的传达到民众手上，它的成熟 述效果是不是真的能够被发挥，那就不一定了。因为银行可能还有银行的考量，风险的考量，对不对？政策的考量，银行经营层面的考量。但如果说我今天我可以直接把我的想要发的，我想要做出来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我想要发资金，我不要调降存款准备率嘛，对不对？我也不用降隔夜拆款利率嘛，我直接开直升机撒钱嘛。可问题是你直升机撒钱，钱撒出去了，撒到谁的手上，能不能很精准？有钱的没钱的，对不对？那你不同的受薪阶级，我又要发不一样的资金，我能不能做得到？那如果透过数位货币，那基本上当然这个部分可行性就非常非常高了。而且现在在这个电子支付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 FinTech 第三方支付，包括现在 LINE 也拿到了这个网络银行的这个执照，所以电子支付的普及确实有必要，不论对于民间消费的改善啊，企业营运成本的下降啊，或者是政府税收的增加，这一块确实都有机会来加分啊，来加分。尤其是对于国际贸易整个环节来讲，你看过去在这个实体金融或者说我们讲纸币的这个环境当中，跨境交易的成本相当的高，而且程序非常的繁琐，所以呢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央行的数位货币呢，自然能够提升效率，减少成本，来增加整个经济的一个生产力。那所以到底这个数位货币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因为现在数位货币已经成为全球金融界共同的语言了嘛。过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罗斯柴尔德，这罗斯柴尔德是非常神秘的这个家族，他们曾经讲过说，给我一个国家的铸币权，我不在乎谁有立法权，他要的是这个铸币权，就是印钞票的权利。所以你看为什么比特币这么样的迷人，因为如果之前你能够挖矿，你是不是就挖到了这个币，就是创造货币的一个能力啊。那像1999年厄瓜多就放弃了铸币权，都用美金，所以你等于你的经济政策跟经济环境是不是直接受到美国政策的一个影响。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跟政权其实是有很强大的这个联动性的，所以掌握强势货币当然就掌握了国际强权。所以像印度也是一样，因为印度人很爱美金啊，所以他们为了防止美金的入侵，在银行的部分也实施这个资本管制啊，还有外汇市场汇进汇入汇出啊，你如果海外汇款超过70万卢比就要被课 5% 的税金，就是为了防止美金的入侵嘛。所以实际上数位货币当然可能绕过整个银行体系的话就更容易，所以如果美元发数位货币那不得了啊，入侵各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大家也会想说奇怪，那比如说以现在来讲好了，像比如说以台币现在在整个银行系统里面大概是快20兆，那钞票在市场流通的钞票，实体钞票大概多少？大概2兆。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大部分的台币也已经数位化了，比如说我们刷存折也好，提款卡也好，你的记录、支付、转账、借贷、赠与，这些不是都数位化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发数位？比如说以后如果我们发数位新台币，都已经数位化了，为什么还要发数位新台币？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发了所谓的数位新台币的话，它不是只是数字上的呈现，而是一种数位纸钞的概念，就变成数位纸钞概念。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我讲数位美元好了，我可以直接跳过银行系统，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比如说像我刚才讲印度，它要用各种法规来约束，就是不要让美金来入侵这个银行系统，就这个概念。所以央行的数位货币啊，比如说我拿纸钞，那我要怎么，就好像比如说过去我们出国，那回来我们身上就要带一笔钱，带钱回来啊，不可以超过10000美金嘛，超过就要申报嘛，那如果没有申报你被没收罚款之类。可假设你去想一件事情，未来比如说是数位货币的概念，我有一个电子钱包，我把这个电子钱包储存在我手机里面，说实在的这带进来了吗？所以当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国外好了，我在香港，然后我拿到了50000美金，我要带进来台湾，我怎么带进来？你给我比特币啊，我用电子钱包啊，我带进来以后再用电子钱包再换美金啊，钱不就进来了吗？所以未来就是透过这种电子钱包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个数位货币啊。那因为大家都还是用美金定锚的方式来发币啦，包括 USD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 USDT， 然后包括脸书币这些，其实都还是要以美金来定锚啦。但是我觉得说数位货币的一个发展其实就很像比如说电信 业，你以前你要拿到电话，这个我们叫电信执照，是不是很屌的事情？可是请问一下 Line 要不要拿电信执照， WeChat 要不要拿电信执照， Telegram 要不要拿电信执照？不用啊，还不是可以打电话。那像电视台要有电视台你要申请执照，可是你的新闻要被新 NCC 管，可是请问 YouTube 呢，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用 Clubhouse 呢，谁在管，对不对？你爱讲脏话就讲脏话，大家听得爽就爽啊，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其实比特币也让政府感受到威胁，政府发展数位货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很明确的。那能不能成真呢？我觉得未来可能真的我们都看不到真正所谓的现金啊，就是所谓的纸钞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很快就会来临了。那所以大家也在关心说，那数位货币会成为未来美中角力的新战场吗？这肯定的。你看美元也觉得地位受威胁，要来演你数位美元，对不对？那很早中国大陆就领先布局数位人民币了嘛。我在我华尔街见闻里面有一集会特别针对这个部分非常详细的跟大家在聊这件事情。如果以购买力评价来讲的话，其实中国大陆从2017年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它大量的交易金属、农产品跟石油，进口量是世界第一，可是人民币以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交易比重只占 2%。 那如果我要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我要怎么做？如果我必须一定要仰赖美元的清算系统的话，我怎么样让人民币成为这个主要的交易货币？所以我势必要想办法摆脱这个美国的这个系统，对不对？我势必要便捷然后值得信任，怎么样在离线的情况下能够交易，而且它的兑现、它的交换、它的流动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想要摆脱美元的控制的情况下，因为现在全球的一个清算系统其实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嘛，大家应该理解，就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个系统啊。所以如果透过数位货币，比如说它的友好国俄罗斯可以接受，北韩可以接受，伊朗可以接受，这些一带一路整个大东亚跟大陆贸易往频繁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对应了嘛，我也就不用去仰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是被美国控制的。所以未来美中之间大家为了推数位货币的这个速度的进展上，势必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的一环啊。目前中国大陆是比较积极的在进攻，那美国在这一块是比较被动的一个防守，但是我觉得未来往这个方向去转变的速度应该会很快，而且未来我们可能真的就会是一个无现金化的，没有 cash。 什么叫 cash？ cash 就是一个 digital 存在的一串数字。所以我不晓得世界改变的太快了，那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好不好？祝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好眠，然后以后我们要躺在纸钞上面的这个梦就越来越难实现了。所以现在还有机会，赶快去银行把钱都领出来，换100块也好，换10块钱铜板也好，撒在床上，不要撒玫瑰花，我们就撒10块钱的硬币，然后我们躺在硬币上面，或是撒100块，把它撒满整个床，躺在上面享受一下被这个纸钞拥抱的这个环境，因为可能很快的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对不对？好不好？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晚安。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